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粤语广播时段，今日是9月29号，我是余天佑，我们的网站是 www.sohcradio.com， 现在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英国新任贸易大臣首访纽约，强调美国贸易重要性。太平洋岛国论坛登场，所罗门话唔签白宫峰会宣言。南韩情报机构预计，北韩七度核试可能喺中共二十大之后同喺美国选举期间。纪超群为中共担任秘密代理人喺美国获罪。白宫发表2030年美国消除饥饿战略。司法部反垄断诉讼开庭，要美韩解除同捷南合作。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英国新任贸易大臣帕丹纳在28号首次出访纽约，他将会在为期两日的访问行程中和美国贸易代表戴奇会谈，并且拜会纽约投资界人士。路透社报道，这个月成为首相的卓惠斯先前表示，美国短期到中期不会将同美国的自由贸易协议列为优先重要任务。帕丹娜强调，虽然没有自由贸易协议，但是美国在英国的投资仍然很重要。帕丹娜在大西洋未来论坛表示，美国是我们最重要的单一贸易、国防和安全伙伴。这场会谈由英国主办，地点正正是在纽约港访问的皇家海军旗舰伊丽莎白女王号航空母舰上面。帕丹娜说，英国是低税、高度人才、创新的国家，我们将会向美国大企业展示，我们已经准备好成为他们选择的投资拍档。太平洋岛国论坛的领导人仍要参加由28号开始召开的两日白宫峰会，已经在今年4月和中共达成安全协议的所罗门群岛致函太平洋岛国论坛，要求告诉其他成员国知，所罗门不会签署计划协议中的美国太平洋伙伴关系宣言，需要更多时间，美国会有充裕的时间考虑。麦克罗尼西亚联邦总统帕鲁安洛27号在华府表示，各国一直斟酌拟定峰会宣言，这是一个愿景声明，将会涵盖五个专题领域，包括以人类为中心的发展、解决气候变迁、地缘政治和太平洋地区安全、商务、产业和贸易关系。所罗门的通知提到，这项宣言还未取得共识。看过通知的纽西兰梅西大学太平洋安全专家鲍尔斯说，所罗门明确表明无法签署宣言，但是没有呼吁其他国家跟进。白宫峰会将会在29号讨论美国太平洋伙伴关系宣言。北韩传出持续秘密准备核试验计划，再度对朝鲜半岛安全造成威胁。据韩联社报道，南韩情报机构报告显示，丰溪里核试验场3号隧道完工，北韩核试的可能性增加。考虑到各种情况，南韩情报机构研究认为，北韩第七度核试恐怕会在中共二十大之后和美国中期选举之间进行，亦即是10月16号至11月7号之间。如果北韩在下个月进行核试，将会是自从2017年以来再次核试验。2017年9月3号北韩进行核试，宣称成功引爆一枚氢弹，是北韩第六次核试验，亦都是系列测试以来威力最大的一次。南韩同美国9月16号在美国国务院大楼举行高级别新型威胁战略磋商机制会议的时候，曾经警告北韩，一旦发动核攻击，将会面对难以抵挡和果断的回应。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的副部长卡尔 话美国将会坚定不移咁兑现对南韩提供新型威胁嘅承诺，咁将会包括核武、传统战略武器、导弹防御系统等美军所有嘅防御手段。美国司法部话，芝加哥嘅一个联邦陪审团星期一判定一名中国公民同前美国陆军预备役人员作为中共代理人在美国境内非法行事，收集掌握关于航空航天技术、人工智能甚至航空母舰的宝贵知识的美国科学家和工程师的资料。司法部在星期一的新闻稿说，31岁的纪超群被认定犯有两项罪行，包括密谋担任中共代理人而未事先通知司法部长，向美军提供虚假陈述。同时陪审团就两项电信诈骗罪判纪超群无罪。根据资讯安全公司 Strider Technologies 的一份报告，中共进行了长达几十年的活动，通过向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安插线人，招募研究人员。该报告断言，在1987年至2021年期间，至少有162名曾经在该核研究实验室工作过的科学家回国为中共政府工作。白宫将会在星期三举行饥饿、营养及健康会议，这将会是50多年来首次举行的这类会议。届时拜登总统将会发表讲话。白宫星期二在饥饿、营养及健康会议之前发表了美国2030年结束饥饿的国家战略。根据该战略计划，政府将会同国会合作，到2032年为900万儿童提供更健康的免费学校膳食。该计划将会在夏季为购买食品杂货的家庭提供福利，同时会同国会合作扩大补充营养援助计划的受惠人群，以便服务更多的民众，包括刑满释放的人士。这项计划还将会同国会合作展开试点项目，扩大医疗补助和医疗保险受益人获得营养与及肥胖咨询的机会。美国司法部星期二前往波士顿法院，敦促法官迫使美国航空公司和捷南航空公司解除一项合作协议，说这个是反竞争的交易，如果捷南航空收购了精神航空公司，情况会更加恶化。即使美国航空和捷南航空反驳说，这项协议令他们能够更好地和其他大型航空公司竞争，但是拜登政府认为这项协议实际上是一种合并，会推高票价。去年9月，司法部和6个州份以及哥伦比亚特区的总检察长一起起诉，要求阻止这个合作。在对该航空联盟进行审判之际，捷南航空正试图以38亿美元的价格收购廉价航空公司精神航空，想打造美国第五大航空公司。这项交易面临来自监管机构的障碍，即使这项交易并不是诉讼的一部分，但是亦都会面临来自监管机构的障碍。拜登总统星期一宣布了一项新规定议案，要求航空公司和网上旅行社在乘客查询机票价格的时候，向他们提供选择座位等附加服务的费用资料。今年夏天，交通部提出了更严格的航班取消或者延误乘客退款规定。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请听下面详细的内容。根据乌克兰东部四州公投的初步结果显示，从赫尔松州、扎波罗热州、卢甘斯克州到顿涅茨克州，各州分别以 87% 到 99% 不等的极端支持率同意加入俄罗斯联邦，而俄罗斯上议院亦计划要在下个礼拜二开始讨论合并事宜。对此，华盛顿官员星期二强调，如果俄罗斯要用这一种方式试图并吞乌克兰的领土，美国将准备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的制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二晚间亦在视频讲话中表示，这一个是一场在被占领土地上的闹剧，这个甚至不能够讲是一种对公投的模仿。与此同时，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在安理会会议上强调，俄罗斯的假公投如果被接受，将会打开一个我们无法关闭的潘多拉魔盒。美国将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一项决议，呼吁各成员国不要承认乌克兰领土的任何变化，并要求俄罗斯撤军当地。目前身为常任理事国的俄罗斯在安理会拥有否决权，但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强调，美国会将该决议提交到联合国大会上。面对俄罗斯扬言要使用核武的最新威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星期二表示，俄罗斯的作为绝对无法接受，并会造成严重后果。据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强调，任何使用核武的行径都是绝对无法接受，这个将会彻底改变冲突的本质。俄罗斯必须知道核战争是不可能打赢，亦绝对不能够开打。五角大楼发言人赖德则在记者会中表示，显然地我们会严肃看待这一些威胁，不过在现阶段美国还没有看到任何事情会令到我们在此时此刻调整美国的核武态势。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顾问波多尼亚克星期二亦强调，乌克兰不会因为莫斯科任何核武威胁而撼动，亦都不会受到并吞乌克兰领土的入俄公投影响，强调乌克兰会继续推动计划，从俄罗斯手中夺回所有被占领的土地。据五角大楼星期二发布的一份报告，美军必须为2021年在阿富汗执行任务时飞速异样成的12名平民死亡负责。报告显示，五角大楼估计美国在2021年的军事行动导致大约12名平民丧生，并有5位平民受伤。而国会从2018年起要求军方每年都要提交相关报告，其中部分列为机密。根据报告公开的部分，上述所有平民死亡事件都发生在阿富汗。五角大楼承认，美军从2021年8月在阿富汗仓皇撤军期间，必须为同一家庭的10名成员丧生负责，其中包括7名儿童。公开文件亦指出，有一人死于去年1月8号美军在克拉特的空袭行动，另一人死于8月11号在坎达哈的战事。美军1月18号在坎达哈的行动亦导致2名平民受伤。此外，五角大楼亦承认，去年1月1号在索马利亚富若巴罗执行攻击任务时曾造成3名平民受伤。当地时间27号下午，位于东京千代田区的日本武道馆举行了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国葬仪式。约摸到下午1点25分，由安倍晋三的遗孀安倍超惠手捧安倍的遗骨从家中出发，前往日本武道馆。抵达会场之后，安倍超惠将安倍晋三的遗骨转交给首相岸田文雄。今次担任葬礼委员会主席的岸田文雄以及政界代表依序发表悼词。岸田文雄在悼词中回顾了安倍晋三的政治生涯，同时亦感谢安倍晋三对日本做出的贡献和成就。前首相菅义伟亦在仪式上说，当你对我们来讲显得如此不可或缺的时候，为什么以如此悲剧的形式夺走了你的生命？当日包括日本国内及国外政要、商界及国际组织等约4300名来宾都到场表达哀悼，包括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印度总理莫迪、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和英国前首相文翠珊。据世界贸易组织秘书长伊维拉星期二警告，由于多种冲突危机影响，全球经济正朝向衰退，并呼吁各国采取行动以提振经济。 伊维拉星期二在日内瓦召开的世贸年度公共论坛开幕式中提到，由于俄乌冲突、气候危机、食品价格、能源冲击以及疫情后发展出来的各种因素，正令到全球经济衰退创造条件。他说，我们现在必须承受即将到来的衰退，与此同时，我们亦都必须开始思考怎样复苏，尽快的恢复成长。另一方面，美国白宫经济顾问迪斯星期二告诉记者，现在美元的强势比以往都更能反映出美国强悍的经济实力。迪斯在华盛顿经济俱乐部的活动上说，尽管在高度不确定的全球环境中，经济复苏非常复杂，但我们看到的是这一个加强了美国在经济上的独特优势地位。他强调，拜登政府已经是密切关注这一波全球经济环境中，特别是疲软的国家地区，是否对美国造成外溢效益影响。正在台湾访问的前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上午前往南部城市高雄，出席当地举办的第28届世界台商联合总会年会开幕式，包括蔡英文总统、高雄市长陈其迈、侨委会委员长童振源等人皆有出席。蓬佩奥在发表演讲前亦都和蔡英文总统亲切问候。蓬佩奥强调，当今在这一个地区的真正威胁只有一个，那个就是中共，这一个道德价值绝对不能够妥协。他要特别感谢蔡总统持续坚持这一点。他在演讲中亦回忆到，当他还是年轻军官时，曾派驻面对东德的边境，亦负责巡守苏共极权与自由世界的界线。他在1989年10月被调离，两周后整个欧洲就迈向自由化，柏林围墙亦随之倒塌。他表示，当时调离东德边界时，冇任何人想到两周后柏林围墙会垮。他亦深信同样的事情会发生在今日的中国，而且这一日会比大家想象的更快到来。蓬佩奥强调，民主世界的团结力量大，只要坚持推动，透过与会所有人的努力，尤其是昂首阔步的台湾人，一定可以加速这一日的到来。
大家好，我是钟家伟，首先是新闻提要。习近平在谣传中露面，20大高层名单被预判。从深圳到新疆，中国大陆民怨爆棚。蓬佩奥声称，台湾本来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拜登12月接待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头扬一个动作，河南近百只山羊集体跳崖。以下详细内容。在外界沸沸扬扬的习近平遭夺权的传闻声中，习近平终于露面。官方27号报道称，他参观了一个所谓奋进新时代主题成就展，但外界疑惑这番传闻是否令习近平本人的控制力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在26号新华社报道，习近平日前为即将出版发行的《复兴文库》作序言，被认为是对谣言灭火。香港时评人桑普更就各类传闻做了详细分析，认为习近平故意隐身是在20大前引蛇出洞。同时，中共20大已经进入倒计时，关于本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委员人选，网上开始传出不同的组成版本。多位分析人士认为，各种迹象显示习近平大权独揽下，就算有李克强等不同派系的人马入常，习近平亦仅是借重他们的专业，而非受制于派系斗争而做出妥协。依照议程，中共20大闭幕隔日召开的一中全会上，中共政治局的七名常委才会正式出炉。而海外资深时评人士岳山认为， 对高层人士变动的预测和分析纷纭，要知道有多少是可靠的，最终要看结果。他结合中共内斗的因素，做了一个合理化推测。他对中共七常委名单的预判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因为在中共突然倒台之前，习近平是会继续执政。总理是胡春华，他认为胡春华作为团派的代表接任总理，那亦是胡锦涛的心头事，那是习近平向元老妥协的一部分。而现在热传做总理的汪洋，在中共十八大就受到压制，十九大勉强做了一任政协主席，亦差不多了，主要是因为他有改革派的名声，当总理会被习近平左转带来阻力。岳山说人大委员长会是丁薛祥，那是跟进栗战书的上位模式，政协主席是原中纪委书记赵乐际。赵乐际本身问题较多，因为他仅65岁，习近平只能将他放在政协主席这个闲职上。另外现任中宣部长王坤明接替王沪宁入常，作为中央书记处排名第一的书记，分管意识形态、党建和宣传，这方面他驾轻就熟，关键他是习近平的人。中纪委书记是陈敏尔，常务副总理是李强。岳山推测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韩正退出常委，韩正是因年龄问题退出，栗战书退除了年龄，还因为身体不太好。三朝鬼师王沪宁对习近平再没有利用价值，习近平的亲信要上位，王沪宁无处安置，只有退休。另外李克强可能担任国家副主席，在中共高层中排名第八，因为习近平还需要他充当党国门面，毕竟李克强在民间的形象相对好一些。岳山说中共红潮已进入晚期，二十大上来的领导层亦只是政权勉强维持之下的过渡产物。在全球疫情收尾逐步放开管制的形势下，中共当局反人性的清零封锁却变本加厉，但是民众的承受和忍耐是有限的。日前在中国大陆，从南到北，从深圳到新疆，民众的怒火已经压抑不住，在各地大街小巷喷发。9月26号网上传出多段深圳福田区民众集体抗议封控的影片，在当日深圳福田沙尾村仅发现了一宗确诊病例，当局再次作出极端封控手段，民众实在忍无可忍，当晚奋起反抗。沙尾村上千民众大叫解封，在大街上聚集，同着住防护服的官方人员对峙。一名男子手拎住扩音器对官方人员大声话，叫你们领导出来说话。该男子仲大叫共产党不兑现诺言。当局派出大批警察亦即男衣人维稳，警察冲入抗议人群中捉人，民众向警察投掷矿泉水樽，现场发生肢体冲突，有人大声呼叫警察打人啦。仲有民众透露有人活不下去自杀跳楼，媒体不报。民众从封控区翻墙而出，网民说深圳福田以前是逃荒，而家是逃逸，迈入发达国家行列的中共国需要翻墙逃难才能够生活。其中一个小区居民翻越的围墙上还写有自由两个字，同现实对比充满了讽刺意味。福田区的华强北电子商城亦爆发商户抗议，抵制23号以来的再次封控，大量商户和官方防疫人员对峙，现场亦有警察。商户中有一个人带着叫不许封控，不少商户跟着叫还我自由。在24号网上传出一段影片，一位身穿深色连衣裙的年轻女子张开双手赤脚在深圳的街头奔跑，她大声呼叫过度防疫还我自由。数名身穿红马甲的防疫人员在该名女子的身后猛追，随后该女子被多名警察带走。网民贴文说她无癫，是她活在一个大疯人精神病院里面。有人说什么事都有一个临界点，或早或晚。在深圳爆发抗议的前一日， 新疆乌鲁木齐王家梁小区亦爆发民变，居民被封控近50日，好多人快要饿死。9月25号，大批民众冲上街头抗议，有人跪喺度哭诉，全家要活不下去了。影片迅速喺网上发酵，喺舆论压力之下，当局宣布解封。有居民透露，等佢落去嘅时候，警民已经开始对峙，场面挺激烈，乜嘢都睇唔到，只睇到好多人，一层一层，有上千人。尽管当局急速删帖，王家梁民变嘅影片仍然喺网上迅速发酵。网友话：刚睇完王家梁嘅影片，真系好震撼，场面人山人海，从细到大，从冇见过呢种阵势。王家梁居民琴日团结一致，全部出嚟抗议，冇人做冷漠旁观者。网友称赞王家梁打赢咗反抗封控第一枪，系争取翻嚟噶。亦有人恍然大悟，原来反抗就可以解封啊！有人起义吗？我想报名，真系受够啦！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一直以嚟对中共嘅态度旗帜鲜明，近日佢又做出两个举动，直接指向中共当局。蓬佩奥9月26号再次到访台湾，27号出席全球台商经贸论坛 Global Taiwan Business Forum 进行专题演讲。佢喺演讲中表示，台湾唔需要刻意宣布独立，因为佢本来就系一个独立嘅国家。蓬佩奥呢次嚟到佢未曾到过嘅高雄，佢表示，不论任何访问台湾嘅美国人都会有宾至如归嘅感觉，会睇到一种截然不同嘅文化，但亦会睇到基本嘅同特殊嘅相似之处，睇到一个热爱自由嘅民族，佢哋知道自由嘅价值同代价，甚至比佢今日嘅好多美国同胞做得更好。喺讲到台商经贸问题时，蓬佩奥对台商同相关企业发出警告，去中国投资要三思。佢认为中共当局对环境不负责任，而家世界主流趋势是保护环境，善用资源，而中共是造成环境污染严重的国家，亦因此全球有很多企业开始重新思考在大陆的投资。对于台商领袖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发展做法，包括对产品、供应链以及环境有益的对策，蓬佩奥希望不要低估这些事情的重要性，全球必须积极努力，才能够有益于前景。蓬佩奥针对中共的另一个动作，就是他所在的美国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 China Center at Hudson Institute 26号发布了哈德逊夜话蓬佩奥致中国人民 Evening Chats with Mike Pompeo A Message to the Chinese People 的第二集影片，揭穿中共的谎言，指出中共如何以种族问题来分裂美国人。他表示，中共散播美国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种族主义国家的谎言，但事实完全相反。他说，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建立在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之上的国家。美国并不完美，但美国为了奴隶制打了一场内战，通过废除奴隶制、民权和妇女选举权运动，我们变得更好、更强大。虽然美国人为了消除种族歧视做出了种种努力，但从中共的报道中只能看到负面的信息。蓬佩奥反过来指出，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历史上最反华的势力就是中国共产党，他灭杀了几千万中国人，发动了一场摧毁了几千年中华文化的文革，他不能承认这些犯罪事实，对之轻描淡写。在影片中，他希望中国人民能够参与到美国人自1776年以来为自由而进行的那种辩论和竞争中，因为中国人民有权享有更好的待遇。法国总统马克龙将到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白宫发言人26号确认，拜登将于12月1号同到访的马克龙会面，这也是拜登上任以来首次有外国元首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白宫发言人皮埃尔 Karine Jean-Pierre 说， 这次访问将验证美国和最悠久盟友法国之间关系的深度和活力。相较于主持和外国领导人的双边会议，国事访问是较为隆重，而且有更多仪式安排。对于这次访问的重要性，白宫表示美国非常重视和法国的关系，两国联系基于共同的民主价值观、经济联系以及国防和安全合作。去年澳洲突然取消和法国的巨额潜艇交易，转移和美国合作建造核动力潜艇舰队，令巴黎和华府之间的关系陷入重大危机。之后紧张局势有所缓和，马克龙成为拜登在欧洲应对俄乌战争和协助乌军作战的重要欧洲合作伙伴。拜登和马克龙最近一次见面是在9月21号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两人讨论了国际议题，包括支持乌克兰、伊朗问题、在印太地区的合作，以及来自中共方面的挑战。日前河南辉县发生一件奇特事件，近百只山羊接连跳崖身亡，消息登上了热搜。综合六媒报道，9月24号上午，辉县市回龙附近挂壁公路上，放羊的人赶住100多只山羊，刚刚走出一个山洞口，头羊突然带住身后的羊群跳崖，其他羊亦跟住头羊一只一只往下跳，放羊的人损失10多万元人民币。网传的影片显示，好多羊只跳崖之后躺在地上，地上还有血迹，惨不忍睹。放羊人的朋友黄先生说，当时羊群出山洞口的时候，正好有两部汽车通过，估计是头羊受到了惊吓，才会突然跳崖。黄先生表示，他的朋友养了100多只羊，一下就损失了90多只。当日这些死亡的羊就被贱卖，尽量减少损失，但恐怕亦要赔上大概2/3。据报，山羊有一个习性，领头羊亦称头羊，成了羊群的示范。当领头羊做出前进方向，羊群就会朝那个方向前进。湖南一名动物学教授邓学建表示，山羊群内多只羊跳落山崖的情况比较少见，该事件中的山羊跳落山崖可能不单只是受到隧道内灯光影响。邓学建分析，如果山羊养在户外，亦会经常看到闪电等自然现象，不会仅因为隧道内的灯光就受到惊吓，导致失控跳崖。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我们下次再见。
标志着中共噩梦将至，挽救经济得一招。赖清德警告台商，中国将会成为巨大灰犀牛，不可以不留意。安倍国葬，日政府以台湾作为国家名称，外交部说中共无理由抗议。大家好，我是黄蓉，下面是详细内容。即使中共央行9月26号上周推出稳定汇率的政策，宣布将远期外汇交易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由零上调至 20%， 但是这样做都不能够阻止人民币持续下跌。26号下周，离岸人民币对美元跌到7.159，在岸人民币亦都跌到7.146，咁传递出重要嘅信号。野村呢一个月初嘅报告曾经预计，今年年底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可能贬到7.2，而家人民币距离呢一个底线越嚟越近。一个星期前，中共官方传媒急到跳起，闹美联储再加息嗰阵，时政评论人士 LT 曾经分析话，前几次美联储加息对人民币嘅影响似乎唔大。但是人民币汇率在9月初突破7这个心理关口之后，美联储再在9月加息75个基点，即是1/4厘，就加速了人民币贬值，当时一度跌破7.1。 LT 说，中共不怕人民币对美元跌破7元，也都不怕跌破7.1。中共官方传媒之所以急到跳起，是因为中共央行和外汇管理局内部有个警戒线， 就是一旦人民币贬值跌破7.2，外资就会大量撤离，咁对中国嘅宏观经济影响好大。所以如果人民币汇率接近7.2，对中共嚟讲就系到咗危险边缘。就好似 LT 所讲，7.2系中共嘅噩梦。另外，中共由去年年底开始就自作聪明抛售美元国债，将大量美元资产换成日元、欧元资产。而家美元加息导致几乎所有嘅非美货币下跌，令中国嘅外汇储备下降，更加难以应付外资撤离。中共不断搬石头砸自己嘅脚，推出清零等各种政策自毁长城，同美联储暴力加息形成合力，令中国经济嚟到危机边缘。台湾东华大学新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松兴教授认为，美元今次加息的目标就是人民币。陈松兴教授在精英论坛节目中指出，由美国战略的角度来看，中国之所以能够发展是受益于全球化，特别是能够利用美国的资本市场，用美国人的钱收购美国人的公司和美国人的科技。但是中共所谓的和平崛起一点都不和平，因此由川普政府起，美国就对中共发起反击。最近中共更加同沙地谈判，希望用人民币来结算石油交易，这是一个关键的转捩点。美国清楚了解，如果被他谈得成的话，那美元的地位就会大为降低，因此美国完全有诱因来发起对人民币的反击。陈松兴认为，美国要打击中共经济，目前可以说就是几十年来一个最好的时机。有通货膨胀这个借口，可以大幅度加息，等资金大幅撤出中国和香港。经济学家认为，面对不稳定的全球局势，目前手上持有美元现金是最保险的方式。中国经济前景是这么悲观的话，是不是还有得救呢？时政评论人张天亮认为，只要中共仲存在，中国的经济就神仙都难救。拯救中国的经济只是得一招，那就是共产党彻底解体。张天亮说，中共一倒台，一个能够救经济的绝招就可以使出来，那就是追缴中共贪官在全球匿藏的资产，然后还给中国老百姓。国际组织全球金融廉政 GFCI 曾经在2012年发表报告指出，中共由2000年到2021年期间，通过外贸的方式非法洗黑钱，向海外洗了大约3.8亿美元。张天亮曾经以此来推算，由所谓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向海外以贸易的方式洗黑钱，大概洗了10万亿美元。张天亮说，这些钱只要中共在台上一日，是不可能追回来的。但是如果中共倒台的话，中国还是可以跟全球政府合作，将这些钱再追回来，那就是重建中国最重要的资金。第一届全球台商经济论坛27号上午在高雄万豪酒店登场。今次论坛以分享总经权威观点，领航台湾经济发展为主题，汇聚超过300名世界各地的台商以及台湾重量级的企业领袖共同对谈交流。中华民国副总统赖清德亦都亲临政坛致辞。赖清德感谢全球台商由早期开始就单枪匹马到世界各地开疆辟土，争取商机，多年来逐渐茁壮，不单止稳扎在侨居国的地位，同时亦都协助台湾经济发展。赖清德指出，目前台湾已经是全世界第25大经济体，亦都是美国第9大贸易伙伴。美国在全球的产业链更加扮演举足轻重的地位。亦都因此，即使台湾过去这两年受到包括中美贸易和科技冲突 COVID-19 的影响，甚至于俄乌战争、地缘政治的冲击，台湾仍然交出骄人的成绩单。赖清德表示，上述种种的冲击已经导致全球产业链断链重组，制造业亦都推动在在地化的布局， 生产基地大迁移已经成为未来的趋势，再加上中共企图改变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秩序，以经济作为地缘政治冲突的手段，令民主阵营惊觉全球需要一条新的安全值得信赖的产业链，而这个时候台湾一定要参与其中。赖清德仲说，中国过去经济增长的动能主要藉由出口外销和房地产投资等，目前都深受风控清零、政治维稳以及地方财政困难影响，中国的经济困境未来恐怕是一个常态，并且即将变成一只巨大的灰犀牛，大家不可以不留意。他进一步指出，台湾的趋吉避凶因应之道，就是要携手民主阵营共同打造一条安全而且值得信赖的产业链。今次论坛的承办单位之一金周刊董事谢金河在接受本台采访的时候表示，台湾在过去很长时间一直被大家唱衰，都认为台湾是一个很危险的地方，而就算中共对台湾的压力不断升级，台湾的经济依然有非常杰出的表现。主办今次活动就是给大家来亲眼看看台湾。他指出，台湾企业不断将触角伸延到世界的每一个国家、每一个角落，台湾人的韧性和经营的精神在全世界开花结果、开疆辟土。现在希望所有在全世界耕耘有成的台商回来加大投资台湾的力度，等台湾能够展现更强大的生命力。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国葬在当地时间9月27号下午2点在东京武道馆举行。应日本政府邀请，中华民国日本关系协会会长苏家全、前立法院长王金平和驻日代表谢长廷出席了国葬仪式。在过程中，现场的司仪以台湾作为国家名称大声朗读，引发讨论。自由时报报道指出，不少人都认为此举象征认同台湾的国际地位。台湾传媒中时新闻网引述日本传媒报道，考虑到安倍晋三和台湾的密切关系，日本政府将台湾列入国葬仪式上献花时候大声朗读的国家名称之一。不过在国葬上将台湾视为一个国家，仍然可能引发中共方面的强烈反应。就事件，台湾日本关系协会秘书长周学友在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强调，上台献花礼节是由日本政府规划决定的，我们尊重并且相信主办单位会有妥当合适的安排，中共应该没有理由对台日之间的基本人情义理作出任何抗议。周学友表示，安倍前首相毕生守护自由民主理念，是国际间备受推崇的政治领袖，亦都是坚定支持台湾的朋友。安倍前首相的逝世，无论是对日本、台湾乃至于对全球的民主社会来讲，都是一大损失。台湾政府感谢安倍前首相一生为提升台日友好关系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应邀派代表团前往东京参加国丧，代表政府和人民至诚的悼念和追思。中共严苛的政治防疫已经达到草木皆兵、令人无法理喻的程度。27号罗湖区采世界家园的刘女士向本台记者表示，我们采世界没有确诊的，她只是有一个确诊在我们外围那里上班，离得比较近一点就将我们封控了。没有道理的封控引发民怨，25号晚采世界家园爆发大规模抗议，要求当局立即解封。刘女士说，26号晚就解封了，27号上午就可以正常出入，细路都可以返学了。26号因为深圳当局无理延长封控，忍无可忍的福田区沙头街道亦都爆发了大规模抗议，成百上千的民众聚集在街头高叫要求解封，有愤怒的居民就高叫 共产党讲说话放屁，不兑现承诺。当局紧张调派大批警察进入沙美镇压抗议民众。影片的画面显示，大批身穿蓝色防护衣的人鱼贯穿过街道，在市区和民众拉扯碰撞。混乱之中，有民众慨叹派出这么多人镇压老百姓。对于近期风起云涌的民众抗议，深圳田先生认为这是官逼民反的结果。现在这个封锁影响都几大，年轻人没事做，没饭吃，在我们这个社会环境下，话封就封，大家越来越反感，真是受不住的话就只有抗争。据香港明报26号报道，自从爆发疫情到现在，中共有接近2000名官员因为防疫不力被问责，地方官为了保乌纱，在防疫措施上层层加码，过度检测，破门消毒杀菌，设路障封路，反复封控，不单止民众受不住，就连拍马屁技术一流的中共官方传媒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亦都看不过眼。胡锡进在24和25号连续两日发表文章说，我们抗疫的确付出了经济代价，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对反复静态管理感觉受不住。他说诚恳希望专家多发声，并且呼吁小粉红高抬贵手，不要向表达专业意见的专家贴标签施加压力，那些压力会传到专家所在的机构甚至上级单位，最终形成不利专家继续发声的行政环境。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就在多个场合仍然强调动态清零，外界预料中共20大结束之前严密防控政策不会刹停。近日中国一本儿童刊物《抗疫三千年》写给孩子的中国古代抗疫故事，因为封面图片有着古代衣服的人，而且是帮儿童做核酸检测的画面，引发网络热议。综合媒体报道，《抗疫三千年》是南京大学病毒与感染病研究所和南京大学医疗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联合审定推荐的，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书里面记录了由先秦到清末的三千年间，中国人遭遇瘟疫、预防和对抗瘟疫的经典故事。值得留意的是，虽然书里面的内容和近几年全球大流行的 COVID-19 疫情无关，但是在书面就有一个古代男子，而且正在用棉花棒为一名儿童采集鼻腔分泌物检测的配套，引发网友嘲讽说这个配套是古代做核酸检测啊。亦都有网友煞有介事地分析说，这本书的封面配套穿着古装的男人还不是清代的造型，至少向前推到明代，如果以明朝最后一年1644年计算的话，封面图片的尿鼻检测至少是370年前就发明的了。还有其他网民亦都嘲笑说，这个是恐怖故事来的，上下5000年，抗疫3000年，核酸、中药、大白，3000年来三大抗疫神器。不要一语成谶，现在才第三年，意思是还有2997年，真是有点突然惊啊。以上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内容，在今天的新闻提到拯救中国经济就只有共产党彻底解体。事实上整个中国在各方面要想回复正常状态，就只有共产党彻底解体这条路。你又怎么认为呢？再见。
大家好，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最近外界注意到中共对乌俄战争的态度出现明显转变，除了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个月的上合峰会上不愿意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就乌克兰问题发表联合声明之外，中共政府在近日的联合国大会当中亦都对俄国在乌克兰占领的四个地区的入俄公投的问题上亦都罕见地表示尊重乌克兰领土完整， 然而更加让人出乎意料的是，就在26号，中共政府又更进一步地对乌克兰示好，甚至称双方是战略伙伴，引发外界广泛关注。
综合媒体报道，本月26号，彭博社的记者在中共外交部记者会中提问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克兰与中共政府之间的沟通管道较以前减少了，特别是在领导人层面的沟通，对此中方可否解释其中原因？对此，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回应表示，北京当局和乌克兰是战略伙伴，中方愿同乌方继续丰富中乌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等等。汪文斌仲强调，中方对乌克兰危机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然而事实上，中共对俄国入侵乌克兰始终保持不反对和暗助的形式。普京在入侵乌克兰前更是亲自前往北京拜会习近平，随后中共亦在外交、军事、经济等多方面暗助俄国。北京当局除了购买俄国的天然气外，中国的大疆无人机亦遭指控提供俄军技术援助。然而这次中共外交部突然对乌克兰的公开高调示好，有观察人士分析认为，这个显示北京当局已经大转向，反而让普京遭受了中共这个盟友的背弃，而中共口中的所谓的中俄友好上不封顶，亦变得更加讽刺了。
近日有传媒披露，美国军事海运司令部即将接收世界最大的无人舰，即是最新型的先锋级远征快速运输舰，目的是在全球范围内为美军提供后勤服务。同时，美国海军最先进的战舰朱姆沃尔特级导弹驱逐舰首舰朱姆沃尔特号亦都正在西太平洋执行任务，并展现了美国海军超强的逆中能力。对此，美国海军表示，这一艘最大的隐形导弹驱逐舰已经被部署到海军第七舰队，并为美国最终在太平洋地区部署高超音速导弹奠定基础。军事专家指出，美军此举一定会引起北京当局的高度密切关注。
据动力网26号报道，奥斯塔美国分公司去年11月在阿拉巴马州莫比尔让阿巴拉契科拉号落水后，从2022年6月起就进行了一连串自主检验，并逐渐提高复杂度和距离，更选择在交通繁忙的海域测试该舰的自主导航系统。报道中说，美军事海运司令部计划安排阿巴拉契科拉号到西太平洋，成为美国第七舰队的后勤舰。除此之外，美国海军最先进的战舰朱姆沃尔特级导弹驱逐舰首舰朱姆沃尔特号目前正在西太平洋执行任务，并展示出强大的逆中能力。美国海军目前有三艘多重任务导弹驱逐舰，朱姆沃尔特号是一号舰。美国海军介绍，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长约186米，排水量近 1.6 万吨，是世界上最大和技术最先进的水面战斗舰，亦是专为频海作战和执行对陆打击任务设计的多用途驱逐舰，又被称为对陆驱逐舰。对此，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发言人马克兰福德中尉表示，朱姆沃尔特号已经在本周一抵达日本，这艘军舰已被分配到第15驱逐舰中队，这个是美国海军在美国以外最大的驱逐舰中队，位置就在东京附近的横须贺海军基地作业。同时，美国海军亦在声明中表示，朱姆沃尔特号在保持美军的竞争优势和保证美军在太平洋地区的盟友和伙伴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然而，相比之下，中共海军最大的水面战舰055型飞弹驱逐舰，无论其船体大细，规模上都无法与朱姆沃尔特号驱逐舰匹敌。对此，前美国海军上校军事分析师卡尔舒斯特直言，这艘隐形战舰的存在将会引起中共极大的关注，尤其是如果朱姆沃尔特号装备了超高音速武器。据悉，美国海军研究协会上个月曾表示，朱姆沃尔特号将在明年升级， 以装载五角大楼的通用高超音速滑翔载具。这种武器系统是利用助推火箭发动机发射高超音速导弹，而通用极音速滑翔载具的目的在于光频速度就能够摧毁敌方目标。
新疆乌鲁木齐市王家梁小区25号爆发群体抗议，成功获得解封之后，网络信息显示26号伊宁民众亦都接力抗议要求解封，当地官员群体出动维稳。
网上流出的离群路的难兄难弟聊天群记录显示，有人呼吁五点半准时出门就近起义，铁丝网绑住门的直接踢开。翡翠城小区业主呼吁五点钟到小广场集合。天合康城一号楼一位业主亦表示要落楼，如果单元门被锁会使用任何手段破坏，我只想出门。个业主声明，我不是东特，不是暴乱分子，不是杀人犯，不是犯罪分子，我只是一个中国公民。另有视频显示大量民众聚集高喊解封解封。伊宁市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公安局长纷纷出动前往各小区安抚民众。人大常委会主任说，当地疫情现在到了最关键时期，意味着解封不远了。据称听日可以解封。此前25号乌鲁木齐王家梁小区有居民跪地哭诉，我活不下去了，引来大批居民高呼解封。当局派来新攞冲锋枪的特警试图驱散人群，人们毫不畏惧，从白天到黑夜坚持聚集示威抗议。当局迫于压力在26号宣布解封小区。据悉王家梁小区被封控了近50日，随后乌鲁木齐市多个小区解封，王家梁亦成了微博热词。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27号对希望之声表示，新疆的这个例子人民要反抗，当地的官员亦不想将事情闹大，因为他将事情闹大又同中共带来新的麻烦，所以他们是有所忌惮，会马上解决问题。这个是一个双面剑，很多地方的人是应该吸取这样的经验，虽然反抗会招致更严酷的迫害，但是你不反抗会死更多人。新疆爆发抗议的同时，深圳多个小区居民亦聚集抗议，甚至有人喊出还我自由，共产党讲话放屁不兑现诺言。
为了方便中国大陆的民众退出中共党团队，全球退党服务中心近日推出全球退党网 App， 中国大陆的民众下载之后就可以免翻墙直接登录退党网站，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
全球退党服务中心表示，全球退党网的 App 具有强大的突破网络封锁功能，安装后可以在大陆免翻墙安全访问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网站，浏览网站内容，声明退党，办理退党手续，并且不被封锁。这个是破除中共网络封锁的又一重大突破，欢迎大家使用并传播。大陆免翻墙下载网址是 https://www.td513.sitedapp。大陆可直接登录该网站免翻墙，有安卓版和 PC 版两个版本，下载以后需要解压缩，或者登录退党网站推弹.org。大陆登录需要翻墙，然后点击退党免翻墙 App 下载，下载以后需要解压缩，一次下载以后就无需翻墙，可直接登录退党网站。全球退党中心表示，全球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突破4亿，退党大潮更加汹涌澎湃，种种迹象表明中共即将崩溃。更多的中国大陆民众欲寻求退党途径，与中共决裂，不做他的陪葬品。免翻墙退党 App 的推出将更方便广大中国人了解退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了解退党红势，声明或办理退党手续，走向自由与新生。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